爱情请继续。小时候我习惯性的尿床，而我妈从来不为此责怪我。记得我尿得最严重的一次，我妈呢也只是指着被我尿湿的蓝色床单说，好一幅气势磅礴的世界地图。从那以后，我更是乐此不疲，而我妈则是疲惫不堪。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习惯性的不尿床了，我妈松了口气，然而我却有点彷徨，更有点失落地怀念起那世界地图来。冬天到了，我十岁的生日也到了，我妈送了我一幅真正的世界地图，上面写着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后来我把地图贴在了我房间的墙上，我每天都要看一看那幅蓝色的地图，怀念一下过去，憧憬一下未来。未来很快就来了，我已经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，离开家的时候看见那幅蓝色地图已经有点泛黄。我考进了一所武汉的大学，一切对于我这个上海学生来说都是那么的陌生，尤其是寝室的墙上始终少了点什么。走在大学的校园里，总感觉有点孤单，冷清的小路上也没什么人，湖里的水没有一点动静。想到这时，湖水好似心有灵犀的起了轻微的涟漪。再往湖边看去，才发觉有个扎着小辫的女孩蹲在湖边，往湖里扔着树叶。我无聊地跑过去大喊，喂，小同学，别把垃圾往水里扔。谁是小同学？我在这里都快四年了。原来这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小同学。那你就更不该乱扔垃圾了。我一点也不肯让步。你几年级？不懂牛顿定律吗？这树叶我不扔，它们也会飘到水里去的。小同学好像很会利用所学的知识。小同学，好好学习吧。按照力学定律，树叶的落点不可能到达水面。接着，我们就因为牛顿定律而争论了起来。后来争累了，就只能瞪大了眼睛互相盯着对方，最后不知是谁先扑哧一声地笑了出来。就这样，两个差三年级的学生相识了。或许置身在外的男生特别需要关怀，或许年龄偏大的女生特别懂得关怀，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把自己交给了他来关怀。他似乎是继承了我妈的宽容、善良、温柔。她的名字叫可丽，可爱也美丽。可丽有一套她自创的可丽走向成功教材，她教我如何应付考试。早期呢是把我的头发用线吊在灯泡上，中期是把书本塞到我的枕头底下然后发功，晚期是帮我把考试资料写在小纸条上粘满我的袖口。这招实用价值极高。他教我何为两肋插刀，他先是要我假装昏迷，然后他踩在我的身上，用两手直插我的腰部，痒得我哈哈直笑。这一招我学得最快。他教我怎样自娱自乐，就是一个人的时候，让左手和右手来石头剪刀布，左手输了就用右手打左边的脸，右手输了则反之。这办法我试了一次就不敢再试了，因为那次我的过于认真而让自己成了猪头。冬天又到了，我的20岁生日是简单的，却也是特别的。简单是因为只有我和可丽两个人，特别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们来到了我们相识的湖边，我们不知道那湖叫什么名字，于是就叫它爱情湖。我们仿佛排演小品一样的演了一遍我们第一次邂逅的片段。他依然往湖里丢树叶，我依然喊他小同学，只是在我冲上前去想抱他的时候，不小心冲到了湖里。这一场景在我们的安排之外，幸好湖水很浅。但是爱情湖的水很冷，我爬上岸后不停地发抖，可丽紧紧地抱着我，我感到暖和了。可丽的头埋在我的胸前不愿抬起，我托起她脸的时候发现她的眼睛湿了，于是我低下头去把未演完的片段演了下去。 那次我感冒了，可丽溜进了男生寝室来看我，还带着他熬好的热粥，一口一口地把粥吹凉了送到我的嘴里。天哪，他居然和我妈一样好。不知为什么我的脑子里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他亲手帮我穿上了他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一件他亲自织的蓝白双色的毛衣，毛衣的袖口处还缝着红色的可丽两字。病好了以后，我就开始穿着他的毛衣活蹦乱跳，而他呢也眉开眼笑了。于是他又开始带着我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乱窜，我拉着他拉得紧紧的，谁叫我是个地理盲，已经不止十次在武汉的大街上走丢了。吃热乎的东西，买便宜的东西，似乎成了我们逛街的最大的爱好。拉着他的手似乎成了我最大的爱好。可丽甩着辫子说，将来等他赚了钱一定请我去武汉饭店吃，因为那是一个我们经常路过而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地方。可丽最喜欢大海，他认为我是上海来的，对大海应该比他了解，所以呢总是缠着要我说大海的感觉。可每次我说了老半天，话题也没离开过黄浦江。可丽没怎么失望，因为我说大海和黄浦江是一家子。我和可丽的感情竟像六月武汉的温度一样升得特别快，这样下去我真的有点不知怎么办才好了。因为很快一年过去了，可丽也要去上海工作了。可丽临走的时候送了我一幅武汉地图，说是以后要我自己学会认路。话还没说完，她的声音就有些哽咽了。然而我还是很坚强地笑着对她说，很快我们就能团聚的。然而等她踏上火车后，我的泪水告诉我，我的坚强是假装的。等可丽走后，我把她给我的武汉地图贴在了寝室的墙上，地图上在我和他经常去的地方，他都已经画上了心形的标记。在地图的最上端写着，好好想念，天天梦见。看着那红色娟秀的字迹，我发现我的生活失去了方向。有些事情因为喜欢所以就成了习惯，也有些事情因为习惯就成了喜欢。我习惯我的墙上贴一幅地图，可我不习惯给我地图的人不在身边。于是我的很多习惯都开始改变，早晨不吃早饭，中午不逛街，晚上睡不着觉。看着墙上的地图，我知道思念比什么都痛苦。终于等来了可丽的第一封信，字不是很多，只是给了我她的电子邮件。信中说她按照我给的地址去探望了我妈，我妈的反应好像比较冷淡。我是个比较粗心的人，我经常在回信的时候忽略他来信的内容，而只是告诉他我的生活情况。他每次都在信的末尾吻我，而我呢总是忘记。他和我说过的事重复了三次，可我还是要第四次的重复相同的问题。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沙发，温暖、可靠、坦然。现在我经常去的地方是学校边上的网吧，而不再是爱情湖。可丽写来的邮件内容总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她情绪的变化，有时候很高兴，有时候很沮丧，但表面却强装出着喜悦。我想我是个不会哄女孩子高兴的人，像中国大多数糟糕的男人一样缺乏爱的教育，我只顾抒发自己的感受而从没安慰过她。渐渐的，可丽信中的情绪少了，可丽给我的感觉也疏远了。我隐隐地感觉到我们信与信之间摩擦出的伤痕，牵扯到了神经，一阵又一阵的痛楚。两地相思的感情太累了，我有时候想到了放弃。我也从可丽的来信里发现了相同的迹象，可我们还是继续着。虽然我们的字典版本可能不同，虽然我们对爱的这个词的解释可能不同，但我们拥有过一份共同的快乐时光。秋天来了，我除了上课就是睡觉，似乎是在为下一次阵痛到来积蓄一点能量。 我相信再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。终于我们选择了见面，地点约在了武汉饭店门口，他从上海赶来。那天我穿戴整洁，并穿了可丽送给我的那件毛衣，看着袖口红色的两个字，我仿佛看到了希望。我来到了武汉饭店，却发现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一片废墟。刹那间，我的希望也成了废墟。在路边坐了一会儿，我才向路人打听，从路人的口中我才知道武汉饭店前两天成功爆破的消息。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，望着周围的马路，我感觉一下子那么的陌生，周围的脸也是那么的陌生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买了一张中国地图，在武汉和上海两块地方各画了一个圆，此时才发现这是两个不会相交的圆。没过几天，可丽写信来说，因为工作关系那天根本没能来武汉，但当时已经来不及通知我，下次直接到爱情湖旁边和我见面。可下次还没到的时候，爱情湖已经被填满了，据说是学校准备再建造教学楼。我想树叶也不会再落到湖中去了。